有机会继续，我们的圣经概览，我们借着祷告，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主啊，你使我们不单单是在你的里面蒙恩，并且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有机会来得着你的真理使我们的人生活得不再迷茫。主啊，我们继续仰望，主啊，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再得建立。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开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把你经上的话能够不但记在心里，而且知道在现实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知道怎样去应用。主啊，我们愿你得着荣耀，愿你每一个儿女，主啊，都在你的话语上蒙恩得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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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啊。今天我们进入第三章啊。前边的两章呢，重点就是讲到神的创造啊。那么第一章里边呢，是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啊，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么我们亚当啊，圣经里边在路加福音里边追溯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追溯到亚当啊，追溯到亚当呢，圣经上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啊。那么因为我们是里面有神的灵，所以我们的身份呢，就像神的孩子一样的身份。那么这一点呢，决定着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对吧？所以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本质的不同，在乎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生命延续的关系。所以人是伟大的被造，是非常这个高级的被造。那么神在造人类的时候说叫人来管理啊，这个管理呢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这个管理同时也是一个位分啊，也是万物的拥有者啊，统管者拥有者。所以这个权柄的背后啊，也代表着我们的地位。所以宇宙万物的存在是因着我们的存在而存在。所以当人类要在这个世界上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当人类要被主耶稣拯救啊，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结束，神要另外给我们创造一个世界啊。这圣经上给我们记录的非常清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绝对不接受任何意义上的进化啊，我们也不接受再造论。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再造论啊？这个再造论呢，就是说神曾经创造了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坏了啊，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啊，神就在那个基础上呢，修修补补又造了今天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绝对不接受啊，因为神是从无中变有的创造了，为我们来居住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不能贬低，这个人在神眼中生命的价值。其实当我们如果贬低了人生命价值的时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贬低了基督生命的价值，因为基督为我们去死，那么神的儿子不会去为没有价值的生命去死，对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值得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那么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所在。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和全世界的价值相比，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价值的总和还要大。因为全世界都是物质的啊，只有人是灵性的，而灵性的是来自于神。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啊，就是使我们知道造我们的神给我们讲我们生命来源的故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为什么爱世人呢？这个根源就来自于我们跟他之间有生命连接的关系。那么到了第二章呢，这个神安排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啊，然后呢就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此神对人类在圣经上啊所说的第一句话，原来是为人立了一个规矩。所以人啊，懂得规矩，懂得守规矩，是人生当中第一重要的事儿，是吧？因为我们不懂得规矩，我们就会把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就会搞坏。我们周围的人就会受伤啊，或者我们伤了我们自己啊。所以呢，我们说真正的自由，它是在习惯于真理的约束之后而产生的，对吧？也就是说，习惯于守真正的规矩啊，守真理，他就得以自由了，对吧？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真理必让你得以自由呢？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规矩啊，我们犯规矩，那我们的世界呢就会被我们搞乱掉了。那么所以在这个人类一出现的时候啊，神就首先把人要守的规矩，也就是好坏善恶的观念给人立定。那么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这个分别善恶树呢，其实它应该翻译成是善恶知识树啊，分别善恶的知识树。那么不能去吃它的果子哈，这个也就是说善恶分别的知识我们必须知道，但是我们不能体尝它的结果。如果体尝它的结果叫以身试法，那我们就知，我们一定是做了一件恶的事儿，才知道哦，善原来如此啊，那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这个宣告啊。那就是说，有罪的和无罪的不能同时存在啊。有罪的，如果万一有罪了，他就一定会从无罪的世界里边被分离出去，彻底的隔绝。那么这个隔绝呢，就叫做灵性上的死亡啊，灵性上的死。那么这个呢，是人啊要去遵守的，这个责任啊，人的生命当中的责任。那么人比其他的这个植物动物都更加有道德感，因为人有更大的权利，有更大的自由，有更大的能力。这是人生命被造的地位决定的。所以人必须要学习自愿的啊约束自己。那所以圣经上说，人不要像无知的骡马啊，非用绝环配头啊勒住他，他就不能顺服啊，他就不听话。所以人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要自觉。那么在这背后呢，因此我们就理解人类社会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最麻烦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宝贵的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自由意志。 啊，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呢，很麻烦啊。其实上帝，我们的天父啊，这个费了这么多的周折，就是为了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之下，让我们能够成为可蒙他拣选进到他的国里边的这样的人。那么为什么要有自由之意志呢？这是与我们的品格有关系。因为低级的东西它没有自由意志，它是一种被支配的地位。因为人要管理，所以呢他在支配他人的地位上，所以他要做决定，他要做选择，他必须有自由意志。那么最最重要的事呢，就是神，圣经里边说，用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来描述我们的天父。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所以当爱的对象跟他之间要互动，比方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这个爱是不可能出于机械的，它必须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决定，这个爱才有意思。那你去爱别人，这个爱是不能被操控的，一旦被操控了，爱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神造人，人的生命极其尊贵，就像我们生孩子一样的，是吧？我们希望孩子听话，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孩子听话，这个话有没有矛盾？我们希望孩子听话，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孩子听话，这个话有没有矛盾？
没有。
没有。
没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听话，是在他的自由意志里边主动的选择，他明白了他听话，而不是他是一个傻子，是一个机器，我们可以任意的操纵他，他百分百的听话，那就没意义，那就不是孩子了，那是个机器，那不是个孩子，是吧？所以呢，我们了解啊，在第二章被造的时候呢，神给了我们这一个诫命，让人去遵守，在自由意志里边去选择。所以呢，这个你不可吃啊，这是一个在我们自由意志选择里边的吩咐。如果人没有选择的机会，那吩咐这个话是毫无意义的，是吧？那么神就给你设定，叫你根本不能吃就完了，对吧？所以之所以对人说这个你不可吃啊，是叫你知道，你有这个道德责任在这里头，然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吃与不吃决定在你，啊，神规定你不可吃啊，但是吃与不吃决定在你，但是结果你要承担，那就是必定死，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啊，对于这个道德责任的承担，我们心中要明白。有很多人问啊，为什么神要造一个分别善恶树呢？如果不造这棵树，这个人就不会吃吗？啊，有些人说，哎呀，那就是为了试验人嘛，是吧？好像那个意思就是神就是要试探人啊，要折腾人啊。凭空弄那么个东西在那里，就是叫人去那个什么，不是这样的。神做的所有的道德善恶的区分都是有必要的。就像我们开车啊，所有的交通规则都是有必要的，不是为了试试你，看看你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本身它是有意义的，是为了保持我们的交通的顺畅和安全啊。比方红绿灯，对吧？它是有意义的。你不可闯灯啊，为什么不可闯灯啊？当然我们都明白嘛，因为闯灯这个会出车祸嘛，是吧？所以神给规定的分别善恶是必须的啊，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人是必须要知道的，而且必须要遵守的啊。当然就像司机一样，你看见灯要不要停，脚底下的刹车司机决定了， 啊，你不停，你出车祸是吧？那你要承担后果，就这样。所以这个在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边吩咐的这句话里头啊，我们要充分的体会人是有这个道德责任啊，人的生命是尊贵的被造，是有道德责任的，对吧？所以我们有义务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对吧？要为这个东西呢来承担自己的责任。然后呢，圣经就记录啊，神为男人造了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呢，不是另外的一个被造，而是从男人的生命里边造出来了，取出一条肋骨啊，造出来了一个女人。那么圣经也说啊，这个呢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它是预表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女人从男人身上被造出来，它非常相似亚当从基督的生命里边被造出来。那这个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呢也是与这个人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啊，等着他再来的时候叫做羔羊的婚宴啊，就是人要与基督的生命完全的联合啊。当然这个不牵扯到是性的问题啊，因为性的问题只在肉身的男女之间，灵魂之间是不存在性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女人的被造啊，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么女人的被造呢，就设立了人类的婚姻。婚姻设立了之后呢，就命定了这个后代产生的法则。那么这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啊，所以子女的生命是从父母的生命而来。那么亚当，全世界啊，是来自于亚当一个人啊，所以夏娃呢也是从亚当的生命里边出来的。所以呢在上帝的眼中，人类啊，整个全人类啊，弟兄姊妹注意啊，是单一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啊，单一的生命的源头。那么无论是夏娃还是后来所有世上人，我们都分享了亚当的生命啊，都分享了亚当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呢都是从亚当的生命而来的。那么这里边也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这个是在罗马书里边讲的，那就是说耶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是人类的一个开头啊，耶稣呢是人类的第二个开头，他是第二个开头里边的第一个人啊。那我们一切信他的人都分享他的生命，那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分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要重生啊，都要重生。所以呢，我们所有因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我们就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这个在罗马书第五章后面啊有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一位基督啊就可以拯救全人类啊，因为全人类的灵魂来自于一个单一的源头。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里边说啊，过犯不如恩赐哈，因为亚当是人的生命，他一个人犯了罪，全人类都因着他分享他的生命而犯罪了。可是呢，基督是神，是造物的主，基督的生命比亚当的生命更尊贵，所以基督的恩赐就大于亚当的过犯，并且亚当是因一次性的过一次过一个过犯啊，他就死了。基督是要我们在许多的过犯当中称义，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啊，神已经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啊，把我们与神之间、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都用这个似乎是啊，用寓意的方式，让我们家庭关系的方式啊，让我们来理解啊，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本能的，是不需要被教育的，是与生俱来的。那么这个呢，就反映了造我们的神生命的特质。这是啊第一章和第二章哈。那么起初神造了两个人，我们说有一个很简单的证据吧啊，就是全人类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血的特点，就是说我们都有，我们的血都有血型，所以我们的血型呢只有四种。那么这四种呢其实是由两种排列组合出来的，那就是 A 型和 B 型。那么 A 型和 B 型两个一男一女的话呢，它就会产生四种不同血型的后代，那就是 A 型、B 型、AB 型和 AB 都没有的 O 型。那所以不可能出现一个 C 型啊。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全世界人的血型啊，我们知道这个并不分这个人的肤色啊，这个只要血型一样，不管你是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互相书写。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这个进化论根本无法解释的，对吧？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三章啊。那么这一切事情都造好了啊，神进入到第七天的时候安息了啊。那么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么到了第三章，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啊，第三章经文，虽然读过呢，我还是把它打出来啊。第三章的经文一开始呢就说啊，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万物里边啊，只有蛇啊，这个比其他的创造的物呢，一切这个田间的野兽呢就更加的这个活物啊，更加的狡猾啊。这个中文翻译成狡猾呢就带有了负面的意思啊。其实呢这个字啊它并不带有负面的意思，在原文里边啊它并不带有负面的意思，这是根据上下文呢把它加上了这个负面的意思。其实不应该加上负面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加上负面的意思以后呢就与起初神创造的一切都美好就产生冲突了，是吧？其实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常常翻译成聪明通达，其实它就是指的精明的意思啊，通达人啊，通达特别是在箴言书里边哈，很多通达人呢就是用的就是这个字。那么当然这个通达的这个聪明的蛇啊那么它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女人之间的关系就特别的亲近了。那么这个关系呢是不是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宠物啊，像一个宠物一样的啊，因为他那时候亚当和夏娃还没孩子，是吧？所以呢就把蛇啊当成自己的一个宠物啊，特别爱他。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蛇对女人说啊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蛇就有语言功能可以给人说话，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么当然在这里边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个撒旦魔鬼他被称为是邪灵啊。我们说动物呢因为他没有灵魂啊，所以呢他没有灵的主权。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有告诉我们啊，撒旦魔鬼呢他是能够这个邪灵啊他是能够附在人或者动物的身上来做事情的。 那么主耶稣曾经赶鬼的时候啊，这鬼就进入猪群，然后猪群就闯下山崖就死了啊，也这个跳到水里边就淹死了哈。所以这个蛇呢也很有可能啊，就是撒旦魔鬼的邪灵附在这个蛇的身上，然后呢利用这个蛇来引诱女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撒旦在这件事情里边呢，他是非常的精心的设计了这个陷阱，为要把人拉到他的这个犯罪的阵营里边与神作对。因为神爱人类吗？啊，所以呢这个撒旦叫人类犯罪，就好像在神面前拿到一个人质一样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吧？如果神爱人，那么人犯罪，那么神如果要罚撒旦的话，撒旦就可以控告啊，说你这不公义啊。这个如果你要这个惩罚我，你就必须惩罚人。你要惩罚人，你就不是爱人的啊。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关系吧啊，这个为了要挟或神啊，同时呢也给他自己苟延残喘啊，把人拉到他的贼船上去了啊，就这样的计划啊。所以呢他就设计了这个蛇来诱惑女人。那么他选择了没有自主权的动物，然后呢来引诱这个比较不够坚定啊，所以这个女人的生命呢她不像男人的生命这个那么怎么说呢，女人是比较灵活的，比较活啊，性情呢所以有人说男人像水牛啊，女人像蝴蝶。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女人呢美丽漂浮啊，但是她不够稳定，对吧？男人呢笨拙啊，这个思想英文里边的话叫 square 啊，就是死脑筋啊，但是他比较坚持，比较执着的。所以撒旦知道女人的特性，因为神造的女人非常的美好啊，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越美好的东西呢它就越脆弱，所以撒旦就选择了女人作为他首先攻击的对象。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姐妹们啊，这个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一方面呢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要使自己呢要更加的稳定啊，因为男人和女人在道德责任上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哈。好，那么选择了蛇，然后呢没有干别的事啊，撒旦引诱人犯罪呢仅仅用了几句话而已啊，仅仅，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暴力，都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风和日丽啊，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友善啊。但是这里边呢杀机四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伊甸园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个美好的地方，但是并不安全。神许可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神不希望他的这个孩子啊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打击，经不起诱惑的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命。神既然要人来统管万有，那人的生命必须成熟的，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啊，必须是在各种的打击磨练挫折的面前是刚强的，那是坚定的遵守神的这个善恶原则的，那这样的生命才能承担起这个统管万有的这个有这个位分啊，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的。所以呢当撒旦进入到人间来的时候，神并没有阻拦，于是 撒旦就有机会啊来诱惑人。圣经里边说啊，神不诱惑人啊，神不会引诱人犯罪的啊，他不被罪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对吧？但是神许可了人被撒旦试探。顺便说一句吧啊，其实撒旦是人类成长啊，这个被神用来磨练人的一个人类的陪练啊，他是神手中的一个反面的工具啊，神用他啊，这个来成就神美好的旨意啊。这个美好的旨意呢，就是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是人类有一天啊，经过了这些磨练之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下边呢，我们就看看啊，这个撒旦跟女子之间的对话。撒旦一开始出现啊，他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弟兄姊妹，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对我们在今天属灵的征战里边啊非常重要。其实撒旦没什么新招啊，一直到今天他
怀疑是吗？
啊，
让人怀疑是吗？
让人怀疑，
嗯，
是的，动摇人的意志，让人产生怀疑。
嗯，
这还不是第一目的，我认为啊，这还不是第一目的，
是试探。
当然是试探，他试探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想达到一个试探人达到一个什么后果呢的结果呢？
对神不满意，
离开神。
哎，他在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他在挑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用的那个比喻啊，就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上面的枝子。主耶稣说，你离了我你就做不了什么。那么人面对抵抗诱惑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罗就说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这里边就表达了两个意思啊，就是说愿望人可以有，但是行动人却说了不算。
嗯，
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人缺乏约束自己，绝对约束自己的那个能力，对吧？这个能力一定来自于神啊，这个能力呢必须与神同在啊，它是来自于神的，人自己不具备这个绝对的能力，有一部分这个能力啊，但是不绝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被造决定的，因为我们不是神啊，所以呢人不可以离开神啊。所以咱们这个老祖宗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儒家的思想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大道不可须臾离也啊，就是我们不可以一刻离开啊。当然那里边不仅仅是能力，那么在这里呢指的能力问题啊。所以撒旦知道他要诱惑人叫人犯罪，第一先还不是叫人犯罪，第一是先叫人和神的关系脱离啊，就像一个这个坏蛋啊引诱一个小孩犯罪，这个小孩抵抗不了他，但是如果有父母保护他，这个坏蛋呢他就得不了手。所以第一件事情先要怎么样呢？叫这个孩子脱离父母的保护。弟兄姊妹，这一招啊我们要看得清楚。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里边，我们最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 是保持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个只要我们跟主的关系一疏远，撒旦立刻得手、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注意这件事啊。撒旦的工作首先就是要叫我们怀疑神啊，对神产生反感啊，对神产生反感。这里就是说，神岂是真的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其实撒旦难道不知道神只是不让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吗？但是他把神的约束给扩大了、这就是为要使人的心里边啊，对人对神呢、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神呢、对你很严苛啊，对你很不友好，对吧？对你有很多约束，是吧？哎，那么，所以他在挑战人的骄傲，他在利用这个人的独立人格啊，就是尊贵意识过分了。所以人要看重自己，但过分了就变成骄傲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人应该被约束，对吧？但是一觉得说，哎呀，神真的是不让我吃，原来神是约束我的，我为什么要被你约束啊？啊，产生这种反感就糟了。所以咱们人啊，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啊，常常跟弟兄姊妹提这件事，小心我们生命里边的反感，因为当我们讲话，有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反感。圣经给我们说的一些，比方说要叫我们舍己啊，要叫背十字架 啊，要叫我们悔改啊等等，我们就会产生反感，对吧？这个反感是撒旦最高兴的，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最容易产生危机的地方，就在乎我们对正义约束的反感。所以但愿这件事情呢，好好的装在咱们心里啊。这个人类犯罪这第一件事出来啊，原来是从挑拨与神的关系，利用人心里边的尊贵意识，使我们对于约束的反感，导致了一切罪恶的产生。然后女人就对蛇说了啊，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呢，你看把所有树上的果子啊都可以随意吃，把它改了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唯独园当中树上的那颗果子，他没说是哪颗果子，只是园当中树上的那个果子啊，他没说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他没提这个名字啊，只是说那棵树。那神曾说你不可吃，然后说了又不可摸，神没有说不可摸，那免得你们死，神说你吃的必定死，这免得你们死。所以撒旦一听啊，女人已经上当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已经对神反感了啊，她借着把神对她说的自由缩小，讨厌那棵树啊，这个 不提那棵树的名字啊，然后呢又扩大了神对人的约束。所以呢这时候这个恶势力就开始得寸进尺啊，这个刺鼻子上脸啊，这就开始放肆了啊。他因为他明白了，他知道了你已经进入圈套了，对吧？所以呢撒旦就说你吃的你不一定死啊，然后进一步挑拨人与神的关系，进一步加大这个人对神的反感啊。他说因为神知道啊，因为神知道，他怎么知道神知道，对吧？所以这就开始编故事来骗人了啊，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然后呢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的话结束了，对吧？就这么两句话啊，女人就完蛋了。所以这里呢就说因为神知道啊，你吃了日子和他一样，所以神呢就是不叫你和他一样，是吧？就要贬低你。哎呀，神真不好，是吧？这个你眼睛明亮了多好啊，是吧？他不希望你眼睛明亮的。换句话说咱哥们儿多好， 是吧？你听我的，没错啊。哎呀，你不一定，那神吓唬你的，是吧？你不用听他的，是吧？就这种东西。你看，后来啊，圣经上说撒旦成了这世界的王。他怎么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他本来不是这世界的王，但是他后来为什么成了这世界的王呢？因为世界上人都自动的跟他跑。哎呀，有时候我想啊，神创造宇宙万物给人，人却不信他，也不爱他，也不跟从他。撒旦什么都没做，就是说了几句好听的，放纵了人的情欲，人就这个趋之若鹜的跟随他，是吧？有时候想想太不公平了，是吧？这个耶稣不但创造天地万物，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可是人还是不爱他，也不信他，也不跟随他，羞辱他啊，这个抵挡他。撒旦呢，就说几句好话，是吧？其实不是好话，是骗我们的话，啊，这个然后把人害得太苦了，对吧？可是呢，人还是选择，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选择跟随撒旦。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也就是说，跟随基督的人永远是少数，跟随撒旦的人，也就是走向灭亡的人。啊，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为什么是这样？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去问他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灭亡的人和撒旦一起是得永生的人的陪练，他们是磨石，我们是刀。所以最后呢，在整个的这个人类这个充满了苦难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些人也经历这些东西，人生不如意十九八九，他们也经历的，我们也经历的，但是呢，经历完了以后，他们灭亡，我们得荣耀，啊，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问他吧。那么话说完了，撒旦不用再做什么了。女人自己离开了神，已经抵抗不了诱惑了，啊，所以他就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悦人的眼目和喜爱的，啊，这都是虚假的、错误的、想象的满足和快乐，对吧？这个掉下来吃，犯罪了。犯罪为什么人喜欢犯罪？就是人心目当中想象的犯罪会很快乐。实际上，人犯了罪之后，很虚空，对吧？罪恶的东西也不过如此，对吧？这个我们想象，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我们就会好了，啊，其实一点都不好。那么，当人有了贪婪之后啊。人就永久性的失去快乐，失去满足，因为他不再看重自己所拥有的，而他心中就要好奇追求那个自己所没有的，而自己所没有的是无限多的，是吧？所以你永远也追求不完。但是呢，因为你不看重所拥有的，因此呢，他永远没有快乐，永远没有满足。所以这个人犯罪啊，导致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她不但自己吃了，她也摘下来给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吃了，啊，当然具体这个果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圣经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这是一件犯罪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体验了。分别善恶的知识，啊，神说不可做什么，他做了，啊，他越过了善恶的界限，尝到了恶是这个滋味， 糟糕了，他已经犯罪了。啊，那么犯罪导致了什么后果呢？眼睛明亮了。那么这个眼睛明亮呢，是内在生命灵魂的变化在人的身体上的一个表现。这个眼睛明亮不是一个正常的明亮，那么这个明亮是一个不正常的明亮啊，人里边有了仇恨，有了贪婪，有了狡猾啊，有一种攫取的光啊，贪婪的光啊，这个狠毒的光啊，狡猾的光，使人的眼睛不再温和，而是凶恶啊，这个贪婪、狡诈，是吧？这种的明亮。这时候呢，这个神在人身上就留下了一个犯罪羞辱的记号，所以就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了。这是神非常奇妙，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号，就是人羞辱犯罪之后羞辱的记号。因此人就不好意思了啊，然后呢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啊，就是人要遮羞了啊，人要遮羞啊，自己给自己遮羞。那么这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遮羞，是代表着人想用自己的行为来遮盖自己的罪恶，靠修行主义来达到人在神面前为义啊，使自己的羞耻不被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不能的。那么这个相对的呢，是后来啊，神为人类用皮子做衣服穿啊，所以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啊，然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穿给他们穿啊，这个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件衣服就代表着预表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用他的牺牲无罪的生命来遮盖我们的罪啊，这个是对于耶稣基督赎罪祭的救赎这件事情啊，的最早的预表啊，最早的预表。所以这个中文的字里边啊，中文的字里边就造了一个字，把这个概念呢就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字呢，就是义这个字哈，繁写的义这个字。啊，这个羊盖在我的上面啊，这个即为义啊。所以为什么羊盖在我上面就义呢？啊，最早的这个概念我估计啊，就来自于这里。于是这个神啊，为亚当和夏娃，为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穿呢，这皮子很有可能啊，就是一只羊的皮子。因此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的献祭。好，关于人犯罪这件事情呢，很重要啊，它跟咱们今天的现实的关系紧密的连接，那么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姊妹来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是神对亚当和夏娃并蛇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啊，这个审判呢，这里边要注意几件事情哈。天起了凉风啊，这人犯罪以后呢，这个天然环境就发生变化了啊。然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啊，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灵啊，他行走，这里要描述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很不愿意 去面对对人类的审判啊，被他所造的这个审判啊，他心里非常难过，那么他在那徘徊走来走去哈、啊。然后那人和他的妻子就亚当啊啊听见神的声音了啊，所以神出现啊，他有一个声音先叫他们听见了。然后呢，他们就躲藏在园中的树木中啊，躲避耶和华的面。其实呢，神叫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这里边有一个目的性的东西，那就是说神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到神面前来认错悔改啊，认错悔改。可是呢，亚当夏娃躲藏了。其实亚当夏娃躲藏了，他对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弟兄姊妹？人躲藏了，对神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误解了什么？
神是严厉的，没有爱，不会饶恕他们。
哎，他们误解了神的爱呀、啊，是吧？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心中充满了惧怕。但是约翰一书里边说什么呢？爱既完全，就除去惧怕了，是吧？神既然爱我们，他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的。你向他承认，是吧？你躲能躲得了吗？这不自欺欺人吗？是吧？所以人没犯罪之前骄傲，犯了罪以后呢就自卑，是吧？然后呢整个对神都是误解的，那这个觉得神不会原谅你的，你完了，是吧？这个所以呢这里边撒旦也控告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快死了吧，对吧？这个神怎么会救你呢？所以如果他们都主动的来到神面前说，哎呀，这个没有想明白啊，上当了，那神会想办法来解决的嘛，是吧？可惜啊，人没有。然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啊，这里没有呼叫啊，用的是呼唤啊，这个呼唤是很温柔的声音来问他啊，对他说，你在哪里啊？这个神甚至没有叫亚当啊，神直接问你在哪里，是吧？所以神还是希望他能够了解神的爱啊，这个能够认错悔改啊，神来帮助他解决。可是呢，亚当回答说，我在园子里听见你的声音啊，我就害怕，对吧？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藏了。然后耶和华神继续的来说啊，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神难道真的不知道他吃了？神当然知道，对吧？但是神仍然希望他能够悔改。可是亚当仍然没有悔改，把责任推给了女人。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当他要自由的时候，他说我有自由。当他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自由，是他引诱我的，让他承担责任，我不承担责任。这就是人的一种很低级的狡辩，对吧？所以亚当就说了啊，你所赐给我的，你看把这个责任先推给神，对吧？如果没有女人的话我就不会做，是吧？是你给我的女人，你给我找了麻烦了。所以今天的人类呢，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对吧？从来不想想自己做的什么事啊。所以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啊，这个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啊。所以这里边呢，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上帝又推给女人啊，推得一干二净。他能推得了吗？对吧？然后耶和华神又对女人说了，你做的什么事儿呢？啊，女人也没认错，女人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是吧？都在推卸责任啊。这个然后呢，神看他们都不肯悔改，于是判决下来了啊。然后神就对蛇 说了啊，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好，在这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被咒诅了？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被咒诅了？
没有啊。
不是吧？
没有。嗯。
以后的不是吃动物。
嗯。
弟兄姊妹再听一下啊。
不吃动物啊。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野兽、牲畜、野兽更甚。所以这话说的挺清楚的啊。
应该是。
哎，其实一切的动物都受
都被咒诅，对对对。
不过蛇受的咒诅是更严重
的，更重，嗯，更重，嗯。
所有的动物都受了咒诅。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不完全清楚，但是至少有一点，蛇做的这件事是神非常愤怒的，对吧？所以对所有的动物都被咒诅了。这个动物之间呢，一开始是人不吃动物，也没有食肉类动物啊，但是后来呢，动物和人之间啊，就产生了一种隔阂。所以人和动物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再也没有了，所有野生的动物都怕人，对吧？这个那么家畜呢也是啊，其实你就算是马啊狗，如果你跟它不熟悉，它就会咬你，它就会躲避啊。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呢就这个疏离了。当然没有受咒诅之前的动物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呢都是受了咒诅的动物，并且呢是洪水之后又允许人吃动物了，翻过来也允许动物吃人啊，所以有了有毒的动物，蜘蛛啊、蛇呀、啊、这些东西啊，有了狮子、老虎啊、这个鳄鱼啊等等这些啊危险的动物。所以呢，弟兄姊妹，动物受了咒诅。那么这里边呢说，我要叫你就是蛇啊和女人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和这个你之间也要彼此为仇啊，然后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基督的预言来说的。那么这里的女人呢也可以翻译成子民啊，这个这是对于蛇啊，代表着撒旦啊，这个动物在这里边的角色啊。所以中国人在造蛇这个字的时候啊，我在想，如果我造一个蛇的字的话呢，我一定会造成一个虫，然后这边是一个长吧啊，或者是一个长一个虫啊，总之吧，就是这个或者说是一个虫啊，一个长，对吧？这个就比较像蛇嘛，对吧？为什么是一个虫，然后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匕首的匕呢？啊，这个宝盖头是代表家的意思啊，宝盖头，匕首是代表杀人的意思。啊，所以呢，这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蛇啊，是一个家中的宠物啊，是他把我杀了，所以我家里边的那个匕首的那个虫，杀人，因为刀呢有可能是切菜，是吧？这个所以呢，这个刀和匕首的匕不一样啊，匕首的匕就是用来杀人的啊，刀它可以是切菜的，是砍柴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它是一个虫啊，是在我家里边的，好像一个匕首，它是把我杀了的那一个，是我死的那一个啊，叫蛇啊。中国人的造字非常有意思哈、啊，
是不是也可以？一个虫，那个是个第三者，他嘛。
哎，所以这个他呢，是这个他啊。他不是他，不是这个他啊， 他用的是这个他，所以这个他呢是指着动物的他，那么这男人的他啊，女人的他，女也啊，男也是吧？这是人的他，动物的他啊，就是宝盖头下边一个匕首，所以第一次人啊，这个用他来代表动物。那么就是女人就说谁让你吃的，女人说她啊，就是我家里那个就动物，所以这里说所有的动物都受了咒诅了哈，就是这个动物啊好像我家中的一个匕首啊，这个所以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动物的她描述成在家里边的一个匕首，这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养宠物的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啊，开个玩笑啊。OK， 我们继续往下了啊，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然后对女人说，我要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啊，你必生产儿女多受苦楚，恋慕你的丈夫，丈夫必管辖你啊。所以女人的女字呢就是一个肚子很大啊在生产孩子的一个女人啊，所以把它变成字。就变成这样了啊，咱们中国造字呢是指的这个在人受了咒诅之后啊，所以这是对女人啊，这个然后又对亚当说了啊，你既听了妻子的话啊，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啊，然后呢地怎么样，
地受了咒诅，
然后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所以这个地就是田地了啊。然后劳苦了啊，就变成了男人啊，这个在田间下力的那个人啊，所以圣经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然后呢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啊，这个荆棘和棘藜呢就代表着一种咒诅啊，代表着一种咒诅，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直到你归了土的日子啊，因为你本是从尘土而出啊，所以从尘土而出咱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生啊就是一个人下边一个土。然后呢就是亚当这个，那么当然了这里边呢也说明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注定了这个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本是尘土呢这个就已经注定了人肉身要死亡了啊，人肉身要死亡，所以人的灵魂不死但是肉身要死了是吧，那么具体是怎么样肉身死亡的呢，就是下边的啊，就是这个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啊，相似不是一样是吧，人知道了分别善恶是因为犯了罪才知道的，神不需要经过犯罪才知道善恶的，因为神是创造的神，神知道你违背他创造的原则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可怕的后果，对吧？神不需要经验，因为人不是创造，人是需要从经验里边才知道，神是从创造里边知道的，对吧？所以，但是人呢，犯了罪以后，的确从经验里边已经知道了，哦，原来善恶这样，是吧？比方说，神说你不可杀人，对吧？神知道杀人是怎么回事，因为生命、神经系统、疼痛等等这一切都是神造的嘛，所以他知道。这个杀人是怎么回事，但人不知道，只有人杀了一个人才知道，哦，原来杀人是这么回事，是吧？然后神说他既然是已经经验里边知道了，也就是说他犯过罪的人，是吧？那么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那么这里我们就对生命树的果子呢有了认识了，什么是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不死的那个条件啊，肉体不死的那个条件，是吧？就长生不老的那个条件，对吧？灵魂是不死的，要在天堂在地狱都好，他不死。 但是身体呢会死，会归回尘，会重新回到尘土里边去，也就是身体就腐烂了，对吧？所以这个身体要能够长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条件，那就生命树。那么人的灵魂要与神同在，这个是活的，与神分离是死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不犯罪啊，没有罪，必须是完全的义才能与神同在的啊。这个，所以这里呢，当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的时候，就表示人的肉体要死了，是吧？然后呢，神就打发这个亚当和夏娃了，就出去伊甸园了，耕种他们自出之土啊。这个咱们讲过啊，神用尘土造人，也用土啊来养活我们啊。然后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那么赶出去了，表示人离开了神啊，这个就表示我们灵性与神的分离啊，这也是神的心中非常痛苦的一天，是吧？这个因为失去了他的孩子，是吧？是撒旦非常兴奋的一天，因为他暂时得手了，也是人迷茫的一天，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怎样，那从此人失去了一个至宝贵的东西，叫做安息。啊，神就人啊离开了神，就离开了安息，是吧？因为离开了神的爱，因为离开了神全能的保护，离开了神完全的供应，要靠着自己去耕种土地来从地里得吃的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对吧？而且呢，丈夫要管辖妻子啊，把这个生育的责任加在女人的身上啊，女人的身体体这个也比男人小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呢，男人因为犯了罪，破坏了神的爱，男人也自私了，成了大男人主义，就欺压女人，那、啊、整个人类乱套了。这个就是人类悲剧的开始。同时呢，在这个悲剧的里面，也是希望的应许啊、预表也都在这里了啊。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魔鬼的头啊，然后呢，神用皮子给人做衣服穿，相信亚当和夏娃穿上那件用皮子做的衣服的时候，表示了他们的这个因信称义，是吧？这个因为他们的罪啊被一个牺牲遮盖了，所以这就象征着旧约时代啊用动物赎罪有效啊。那个有效呢，不是动物的赎罪祭有效，是因为他们用信谦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需要被遮盖，使得那个献祭有效。那么这个有效呢，只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之后，那个呢才真正的这个赎罪祭才有效了啊。这个那么在主耶稣牺牲之后，我们一切因信的人，我们不需要再用动物来献祭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所以在主耶稣之前的那些人，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接受神对他人类的赦免，所以大卫就在旧约时代啊，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一千年啊，他就说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那人有福了啊。所以早就知道赎罪这个概念。那么因着信，因着这个牺牲赎罪啊，这个概念呢，从伊甸园的时候就被奠定下来。那么这个呢，也这个是我们解开了，就是下一章啊，这个该隐和亚伯两个人献祭，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该隐的祭不蒙悦纳？该隐的祭呢，就是没有经过流血的无花果树叶子式的献祭，而约伯的祭呢，是经过流血。是向神杀了羊，用皮子做衣服穿，可以用羊赎罪这样的 献祭，因为不赎罪是不能与神亲近的，只有谦卑认罪悔改啊，经过赎罪啊，才能与神恢复称义啊，才能被神恢复关系。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亚伯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里。我们先祷告，结束我们的查经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分享，完了以后啊还可以继续。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那祷告吧。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自己的救赎计划早在创世纪里头为我们显明。这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从起初就抢夺人的灵魂，主啊，他用巧妙的办法来迷惑，使人对神的爱疑惑，挑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直到现在，魔鬼撒旦仍然是用这些世界上的诱惑以及各样的事情使人对神怀疑。世界上出现灾难的时候，人就 会问神在哪里，主啊，人就是这样的败坏，看不到自己的罪恶，看不到自己在世上犯罪作恶，反而责怪神，说我们这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只有谦卑顺服，主要是我们这是借着你的话认识到魔鬼撒旦的诡计，主要是我们不上魔鬼的当，主要多少人被撒旦诱惑，用世界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使人败坏。主啊，不要神，要自己做主，自以为义，不肯来到神面前。主啊，你给我们预备了那伟大的救赎，多少人虽然听了你的福音，虽然知道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不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就是人的罪性，自骄傲、自私。但是我真是看到微信里头多少的人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呐喊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有许多人自杀，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主啊，人多么需要救恩，但是救恩来到面前却不肯接受，真是遗憾。主啊，求你怜悯，主要是你的教会，主要是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你教会，能够听到你的呼唤。主啊，你一直在等待人的悔改，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是活在罪中，生在罪中的人。主啊，你使我们能够蒙你的拣选，不是因为好，是因为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这时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为你而活。主啊，你要的就是要我们回到你的怀抱，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灰心失望，不再听魔鬼撒旦的控告。主啊，因为你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是多么的完美。主啊，使我们不再远离你，不再背逆。主啊，使我们不再使你伤心。愿我们的心都归向你，紧紧地跟随。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感谢你，愿你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真理而活。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感谢赞美你，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来查经，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的话语记在心上，能够紧紧的遵随遵守。谢谢主，你给我们预备的一切是何等的美好。感谢赞美归给为我们生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世界是何等的危险，主啊，你的话都在应验。不使我们不再打盹，不再好好沉睡，你要我们惊醒。主啊，使我们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主啊，真是使我们看到地震、饥荒、瘟疫，一切都在发生。主啊，你的话一句也不落空。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